只是看到这一个警醒预备呢，有两种的反应。有一种的反应是一看，哎，这下可好，他松了一口气，因为他说了嘛，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，然后干什么？为主人所派，还要管理家里的人。这主人有没有派我啊？
没有，
没有吧？哎、这个警醒预备太容易了，这样读对不对啊？这样读对不对？
不对。
为什么不对？这 99.999% 的基督徒都是这么读的，甚至在神学院里面也是这么读的。我们是什么？为主人所派的嘛，对不对？你们看，他们请传道人来，第一个问题就是说，请你把你蒙召的经历讲给我们听一听。哎呦，你们怎么不讲给我听，要我讲给你们听呢？因为你是为主人所派的嘛。这对不对啊？
不对。
不对。错在哪里？错在第一句话才是你的警醒预备，对不对？它叫做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。你想想看，有的事儿呢，我绝对不派我的女儿去做。我这女儿已经订婚了啊，人家说罗德的女儿已经定了亲，她的女婿怎么样怎么样，这我不知道啊。但是我这看我这个女儿女婿啊，那可有意思。哎，他们在家要是肚子饿了啊，我这个是准女婿了，他最近常常来我家这个便饭啊，呵呵。他们要是肚子饿了，他们就做什么呢？他们就煮方便面吃。这是什么好笑？现在拉面是很时尚的，我们这边已经开始有这种拉面的面馆了。他们说那好吃，他说你煮方便面就煮方便面吧。你知道他怎么煮吗？他是个药剂师。他煮方便面的时候，第一件事情他就找一个量杯来，放多少水他是照着那个规矩去量的。你说这怎么办？因此你想，我有的事情会派他们两个做吗？门都没有。你如果不是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人，主人会派你管理家里的人吗？不会呀、啊。所以你不要因为主没有派你，你就很高兴，你要因为主没有派你，你就开始担心了，因为你很可能干什么？你很可能睡了。你光听见说主要来，没有听见主这个问题，这个问题可大了。再把它念一次好不好？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？我们现在弟兄姐妹就是很客气，我既不忠心也没有见识，我更不是主的仆人。你好安呐、啊、你。你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，这事儿就要临到你头上了。主都已经到了门口了，你还在这讲的比唱的还好听。什么叫做谁是啊？就是问你是不是。你是神的儿女还是神的仆人？
都是。
你要老实讲啊，是仆人。还要证实自己是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。主人已经到门口了，你没有几天可以做了。好了，这个就是另外一个题目了，我们再讲下去就没完没了了，是不是？啊，只要能够讲到让你睡不着，那就可以了啊，就睡不着。那就再往下，马太福音，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呢？
还有半个小时。
哦，还半个小时，那还很多地方可以考。好了，再往下还有什么地方是讲到主再来非常重要非常清楚的经文，以及它的目的是什么？
哎呦，
哎呦，你们不能这么傻，是不是？讲帖撒罗尼迦前书你就只读帖撒罗尼迦前书，你也不要这么傻说圣经一年读了一遍觉得很好。你读越多遍啊，他主问你的时候你就更讲不出话来，对不对？那主不是每次问法利赛人的经上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？其实他们念过没有？他们念过好多遍呢。你读到自己身上来要好好的去问。再往下是什么啊？再说再往下就是这句话是很重要的，但是这句话呢是讲给大祭司听的，就是第27章，他们问耶稣说，我指着永生神叫你启示告诉我们，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？耶稣对他说，你说的是， 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，对不对？那问你，这个是音频还是视频啊？
视频。
哎，这个视频，这个视频已经来不及了，所以我说嘛，对吧？音频还是比较好。哎，那这段话告诉我们什么？这段话当然没有讲得很清楚，它是警告大祭司啊，你到时候你就看见，然后看见的时候对你来说呢太晚了。大祭司他们就把这个当作潜望的话，健忘的话，没放在心上，反而因为这句话定了耶稣的罪。那在这段话之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点，就是大祭司站起来对耶稣说，你什么都不回答吗？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？耶稣却不言语。你把这两段话合在一起，在我们做工的时候你就应该有一点领悟了。那个领悟是什么？我这么问好了，假如主耶稣都不回答，你需不需要回答？主耶稣没回答，你就不需要回答了。很多弟兄姐妹会问，圣经为什么这样讲？那你不需要回答。福音朋友会问很多的问题，要是主耶稣不答，你就不要答。但是主耶稣答什么问题，不答什么问题，这是有学问的。有许多人做假见证告他啊，今天又拍了一个电影，明天又挖出来一个什么耶稣墓，是不是？那你要不要去答？不要答，不要答。有关于什么你才要去答？耶稣是不是神的儿子？这是我们传福音所讲到的中心。我们对我们的儿女也是一样，他们去上学回来会有很多的问题，你要小心，不要随便去答。因为耶稣不答的你就不要答。那你当然你要告诉你儿子说，只是到后来你要看见啊，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，这样也可以的。好了，再往后是什么？如果我们大致把马可路加当成马太福音，恐怕讲的差不多啊。那再往后是什么？约翰福音有没有一些特别重要的事情是主讲到他要再来？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开头他就说了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，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若是没有，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。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。我在哪里，叫你们也在哪里，对不对？这是不是讲到主再来？那这个主再来跟其他的地方有什么不一样？他为什么要把这些话告诉我们？告诉我们之后，他期望在我们身上所产生的回应以及他的果效是什么？这个回应或者果效有没有在你身上成为实际？有没有？是什么？
不要随便打。
有盼望。
有盼望，有安慰，是不是？主耶稣自己的话讲，就是说叫我们不要忧愁，你的心里不要忧愁。我们不忧愁的原因啊，根源的原因是什么？因为主为我们在天父的家中预备了地方。你记不记得来美国留学的时候，刚上飞机，当然你们来的时候已经比较好了，你总是有亲戚朋友在这里啊，你没有啊？
嗯，
那你很可怜的。你上飞机那个心情记不记得？因为到了那里，我不知道找谁，我也不知道住在什么地方，我也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。那我们去天父的家会不会有这种的顾虑啊？不会，这个叫做不忧愁啊。你今天无论是你可能在路上出了车祸啊，受了重伤啊，甚至呢，说不定就到主那里去了，你忧愁不忧愁？不忧愁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知道你的结局是什么。这个结局是谁为你预备的？耶稣为你预备。他这些话是对众人讲的吗？不是，他是在最后一个晚上非常安静的对门徒讲的。那像这样的话，你就像那个情书一样，是不是？我不知道你现在可能都没有情书了，现在可能只剩下微博了。那有的微博你要把它存着，哎呀，这个微博挺麻烦的，因为还有日期还有时间，那写的字呢，你一写呢就麻烦啊。你不是说不要，要小心答，你要小心写。你现在写的不管是什么， 尤其教会里的事情，你要是弟兄姐妹有争执，千万不要在微博上，在这个电邮里面这样传来传去，你就不要写啊，宁可用讲的，免得事后的撒旦再拿来用，对不对？那像这种情书性的东西啊，你以后每次跟你太太吵架，你认为她不爱你了，你再拿出来读一次，你心里就有底了，对不对？像这类的话，它是讲到我们的心理，所以你要去背圣经经句啊，就把这些话背起来，慢慢的背，慢慢的想，好像主耶稣跟你面对面在说一样。他有没有要求我们用多少的思想？没有哎，他有没有为了他为我们做了预备，所以要我们也预备？有没有？什么都没有。为什么你会觉得这个很安慰人啊？因为他就是要你这样子安安稳稳的记得这些话，这个叫做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啊。所以我一直是鼓励弟兄姐妹，不是圣经一年读一遍，而是圣经什么慢读，你读得越慢越好，读到这些话在你的心里生了根，读到这些话你读着读着你掉下眼泪来，读着读着你心里有把握了，那就行了。好，再往下是什么？孔大直接讲到主再来，就是彼得站起来讲到那一次，记不记得他讲了一些非常有力量的话？他讲到主再来的时候，他说主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啊，这是使徒行传第三章第21节，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，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。哎，你要知道什么叫做讲道有力量啊，你就趁着没有人的时候，没人看你的时候，你把门关起来，把彼得这些话大声的念一遍看看，你就心里面觉得很爽，是不是？天必留他，只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。这里面当然有一些的信息是我们刚才讲过的啊，就是这是什么？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。旧约里面有没有讲主再来啊？有啊，从创世以来神就讲要有这一天了，这一天就是第七日的安息日，对不对？一切的工都停住了啊，这叫天必留他，只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。那，请问告诉我们，这个彼得当时讲这些话是要听的人有什么样的结论呢？在心里面有什么样的反应呢？有没有讲啊？
悔改
归正，没错，就是前面所讲的，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。为什么要悔改啊？为什么？
是你们的罪得以涂抹。
其实福音书一开头就已经讲了，天国近了，所以怎么样？你们应当悔改。天国要是还远着呢，那你悔改不悔改？或者天国根本没有，那你干嘛悔改呢？吃吃喝喝就算了，明天就要死了嘛，对不对？这是圣经非常实惠的一个建议。因为天国近了，所以你们要悔改。天国近了，就好像这个大台风吹上来了，大飓风上来了，那怎么样啊？有的人就被提了，有的人就成了什么大灾难。那你就说啊，这个叫做灾前被提，我们今天不讲那个好不好？因为耶稣基督要从天降临，所以你一定要赶快的悔改归正，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。因为你是要见主啦，你是要到父的家中啦。哎，那底下一句话呢，大家就看得很入神了，尤其像这个成功神学，他说这样，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一悔改归正啊，这个工作也找到了，身份也办下来了，是不是？啊，日子就好过了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如果不是，那他为什么这样讲？那安舒的日子，什么叫做那安舒的日子？晓不晓得？
不晓得。
现在有没有人睡着了啊？
没有。
你看这不是很好吗？这都你们的，你们完了以后一定要去谢谢徐悦啊。今天之所以会考试呢， 完全是因为他的建议。使徒行传第三章这个地方讲到这安舒的日子，请问这个日子是单数还是复数呢？
单数。
这个日子如果是单数的话，它指哪一个日子啊？
是来的那天。
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就算它是复数啊，那最重要的一个日子是什么？主耶稣来的那日，那个叫做安舒的日子，那个叫做休息的日子，对不对？这个英语里面它是讲的 times of refreshing， 这个 times 我们翻成日子，实际上它是讲到一个时间段，万物更新的日子，就是后面讲所说万物复兴的时候，这个叫做安舒的日子啊。这样那个复兴的时候就必从主面前来到。所以读圣经的时候不要怕问问题，只是你问的问题呢不是糊里糊涂的问，而是照着圣经的思路，照着他所要告诉我们的事情好好的去问，那主一定会给你答案的。再往后是什么？再往后最重要的讲到这个末世，讲到主再来，哎，跟我们有关系的是什么？
星星
啊。您不是一年读一遍，您读了好几遍了吗？哥林多前书最后是不是？
这不是复活吗？那不是想复活吗？
复活这很重要的，为什么说是这个音频不是视频？就在这里啊，第十五章啊，第五十节啊，五十一节啊，我如今把一件奥秘事告诉你们，我们不是都要睡觉，乃是都要改变，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。什么音频还是视频啊？音频嘛，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，号筒要吹响，死人要复活，这就是主来的事情啊。这个当然有关系，那你把两个地方的圣经连起来，你就发现这个圣经对于每一件事情都有很清楚的交代。比如说这里讲到睡觉，就是说不是都要睡觉，哎，刚才贴前是讲到我们不要睡觉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不要睡觉，这里说我们不是都要睡觉，你把这些话留在心里面了，等你太太给你找麻烦的时候很有用的啊。那这段话告诉我们他要我们怎么样？还是一样，要是往上面读没读到，像刚才那个使徒行传，你就是往前面读，他说要悔改归正，对不对？这里你就往下读，读到后来他的结果是什么？五十八节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啊，所以我亲爱的姐妹们，你们务要坚固，不可摇动，常常竭力多做主工，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哎，很好。什么叫做知道你们的劳苦？什么叫做因为知道？凡是圣经读到这些事，你一定要小心的。因为知道，你说我不知道，那你就再回去读嘛。你怎么样会因为知道？因为知道号筒要吹响，死人要复活，我们这个必朽坏的要变成不朽坏的，是非常荣耀的盼望啊！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了有荣耀的盼望。这个盼望如果放在你的心里，那就会怎么样啊？竭力多做主工，不会摇动，对不对？什么叫做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？你至少就会换到旧约的话，你就会知道说，你不会发怨言。什么叫做发怨言？发怨言就是说，哎，我们这样做没有用的，他们不会信的。你看我们做了这么多，他们也不来，这个都叫什么？怨言。你把我们弄得这么累干什么？这叫什么？怨言。他为什么会发怨言？因为他不知道号筒要吹响，死人要复活。他不知道，他不认为，他不相信，他这个劳苦不是突然的，因为他的眼睛很迷糊，他睡了。他总认为做工也好，传福音也好，那一定要一步一脚印，一个萝卜一个坑，是不是？其实是不是这样？不是这样啊！你看主耶稣在传道的时候，他讲耶稣在那些城里虽然行了许多神迹，那些城的人怎么样啊？ 总不悔改，耶稣做工有没有果效？没果效。可是他怎么说啊？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不要忘记啊，传福音有一个很大的功用，除了叫人得救之外，还有一个什么样的功用啊？定罪。将来亚特兰大的这些人，有许多人在审判的日子被定罪，为什么？
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。
啊，不信什么？
主的人。
不是，不信你们教会传给他的福音，不信徐悦那天站起来讲那个缺牙那个人站起来给你讲的东西，你信不信？你不信，那是因为这件事情定他的罪，是不是？如果挪亚没有传义道，神就不审判那个时代。如果罗德没有坐在城门口啊，那个天上的火不会突然这样下来。如果我们不传，这些人的罪还没有这么重。如果你这个福音一传，传出去传清楚了，那你不要忘记啊，你将来才看见这些话不是突然返回。为什么不是突然返回啊？他不是信了才叫做有结果啊，他不信被定罪。主耶稣不是讲了将来尼尼微的人要起来定这个世代的罪。我们常常问问题说，约拿记干嘛要写在那个地方？他这个敌国的人悔改了又怎么样？哎，没结果了。主耶稣来了，真相大白。他说什么？将来尼尼微的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，因为约拿传道给他们，他们就悔改了。我们不但是主的见证，我们这些从国内来的人，我们现在信了主了，又把福音传给你们，这足以定整个亚特兰大华人族群的罪啊！所以弟兄姐妹啊，务要坚固，不要摇动，常常竭力多做主工。